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2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2020东京残奥会揭幕，参赛人数为历届最多。塔利班话唔再准许阿富汗人离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话北京继续在南中国海胁迫他国。加拿大军队准备在8月31号之后继续留在阿富汗。众议院通过35000亿美元社会保障网预算大纲，推动拜登立法议程。霍彩尔宣誓就职，纽约迎接首位女州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24号晚，2020残奥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了开幕仪式。三位日本残奥会运动员共同燃点了象征着光明、团结、友谊、和平和正义的火炬。由于疫情影响，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0东京残奥会都推迟一年举行。同东京奥运会开幕仪式一样，今届残奥会开幕仪式亦都采取无观众形式。开幕礼以我们拥有翅膀为概念，寓意残奥选手展翅面对人生。开幕仪式表演被大大简化，运动员入场仪式就有所创新。每一名参赛运动员的名，无论他们有没有参加开幕礼，都出现在环形荧光幕上面。日本天王仁德宣布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揭幕。今届残奥会历时13日，总共设有22个大项目，539个小项目，有来自大约162个国家和地区的4403名运动员参加。虽然疫情依然肆虐，不过今届残奥会的参赛代表团数量比上届里约残奥会超出了3个。参赛人数亦都是残奥会历史上最多的一次。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二表示不再准许阿富汗人离开该国，并且拒绝就美军延长撤离限期进行对话。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公民可以继续前往机场，但是我们将不会准许阿富汗人离开。塔利班建立的新政权不会报复他们。他还特别强调，阿富汗的医生和学者不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去其他国家，而应该留下继续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工作。他还说，外国军队在8月31号之后进行撤离，将会违反美国政府之前对撤军问题的承诺。穆贾希德向记者表示，塔利班已经封锁了去机场的路，现在不再准许阿富汗人前往机场，但是外国人可以去。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亦都对记者表示，撤离行动的时间安排目前并没有改变，我们依然致力于给任何和所有想离开的美国人离开。柯比说，美国政府仍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在这个月底之前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目前部署了5000多名美军援助喀布尔的撤侨行动。美国政府相信美军能够在这个月底之前完成在喀布尔的撤侨任务。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二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胁迫威胁他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北京的行动继续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威胁他国的主权。贺锦丽说，美国同盟友与及伙伴站在一起面对这些威胁。他说，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以及印太地区的互动不是为了针对某一个国家，也不是为了要任何国家选边站，而是为了推行我们参与地区事务和发展伙伴关系的乐观愿景。他重申了美国致力于地区和平和稳定， 海洋自由，畅通无阻的商贸活动，推动人权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该地区千百万人的生计有赖于海上商业通道，价值亿万美元的物流在该地区通过。贺锦丽当晚较后时候飞往越南，成为访问河内的首位美国副总统。在访问越南期间，贺锦丽预计会讨论一些相同的话题，包括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表示，加拿大准备在美国撤军最后限期8月31号之后，仍然将军事人员留在阿富汗。杜鲁多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之后作出上述宣布。当日会议主题就是讨论阿富汗危机和塔利班重新成为阿富汗统治者。主持峰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呼吁延期，以便全面撤离所有外国国民和曾经帮助美国以及盟国的阿富汗人。杜鲁多表示，对阿富汗的承诺不会改变，将会继续向塔利班施压，俾人离开。当我们重新安置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因为我们将会将阿富汗难民带到加拿大。我们将会继续为建设更美好的阿富汗而战，并且继续为逃离之后寻求更好生活的阿富汗人提供帮助。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星期二将总统拜登的立法优先事项向前推进，通过了一项35,00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网的预算案。议员还同意下个月尾就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开支预算案进行表决。这项开支预算案将会修复美国不断破损的公路桥梁，并且扩大宽频服务。拜登的方案将会大力扩展联邦政府在千百万美国人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该法案受到共和党参议员的一致反对。他们说，该法案成本过于庞大，并且是在这里推动共和党人所批评的社会主义议程。虽然有19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基础设施法案，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也都有可能支持，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更为庞大的社会保障网法案。美国纽约州星期二举行权力交接，海西霍彩尔取代前任州长宣誓就职，成为该州首位女性州长。因为性骚扰等丑闻辞职的前州长安德鲁库默当日下午正式离任，霍彩尔以副州长身份接替了他的工作。随着星期二宣誓入职，他成为纽约市史上的首位女州长。现年62岁的霍彩尔是民主党人，在州议会大厦举行的非公开仪式上，他宣誓成为纽约州第57任州长。霍彩尔就任州长之后，副州长的职位将会由该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接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会停止对库默的弹劾调查，该调查在今年3月份立即获得授权。在州众议院对库默进行弹劾调查期间，该州首府奥尔巴尼和纽约市曼克顿等5个辖区的地方执法当局也都对库默的不当行为进行调查。关于停止弹劾调查，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希斯体解释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州宪法没有授权立法机构弹劾和罢免不再任职的民选官员。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6号，下面是香港简讯。大家成日说中美金融战怎样凶险，但是近2个月来，不需要美国发力，中共对中国发动的自残式金融战已经令外界大跌眼镜。自从整肃静整到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开始，无论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还是是中港两地股市，投资者就好像惊弓之鸟。现在习近平已经捻住香港这条金融和贸易的颈，但是就不敢再落重手。中港股市不断连累重挫，中共对各行业的监管导致忧虑情绪急剧扩散，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股票已经彻底步入寒冬。自从今年2月以来，全球市值缩水最多的4间公司都是中国公司， 腾讯、阿里巴巴、快手科技和美团总共损失了超过10,000亿美元。同期追踪中国科技公司的香港恒生科技指数下跌超过40%，当中成分股的价值蒸发了大约15,000亿美元。15,000亿美元的市值对正在努力理解中共更改游戏规则的投资者来讲，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对于习近平来讲，可能亦都想不到资本市场的反应会这么激烈。而关键就是在香港，近年来习近平在不断集权的过程之中，他的权力版图始终少了一块，至少他的权力不能够完全起作用。香港这个国际的大都会和金融中心亦都是中共一国两制的对外招牌，令到香港成为中南海内斗的焦点之一。之前香港一直操控在江泽民派系手上，张德江、曾庆红等人经营多年，利用操控的国安系统在香港政界、经济等领域培植了大量的嫡系人员。而对于香港，习近平知道金融如果出了问题不是讲少，于是这么多年来不断高叫稳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所以跟住落嚟，他不是好敢继续出重手，因为用力过猛会伤身。几十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初选，今年1月被当局以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大举拘捕，失去自由到现在。北京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政党参选议员更低迷。不过建制派人士近日扬言，民主派若果杯葛新立法会选举，就等同对抗中央，是死路一条。特首林郑月娥亦都开腔附和，话若果政党唔参政系奇怪，令人怀疑佢哋存在嘅价值。评论认为，中共逼民主党参选，做阴点政治花瓶同埋橡皮图章，营造选举仲有竞争、议会仲有反对声音嘅假象，欺骗市民同国际社会。北京大幅改动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备受打压的泛民政党前路茫茫。综合香港传媒报道，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日前坦言，该党选举政治的路已尽，民主党的主流意见亦都倾向不参选。8月23日，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扬言民主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若果以不参选立法会的方式攬炒和中央对抗，该党将会是死路一条。资深传媒人、时事评论员吴志深在个人 YouTube 频道评论话，中央不希望参选变成清一色，千方百计游说人参选，甚至早前传出中央指明阴点，要民主党的边个边个参选，参选可以救兄弟等等。中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民主党入议会做点缀，扮演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角色，亦都即是花瓶和橡皮图章角色。中共想话俾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知，这个立法会选举仍然有人竞争，当选者有民意授权，以及议会内仍然有反对声音。正如所有极权国家都有议会选举，目的自然是谋求政治的合法化和应受性。香港律师专业团体之一的香港律师会8月24日举行年会和理事会选举，不过在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造成香港一年半来陷入红色恐怖的政治肃杀形势底下，这个有10,000多成员的专业团体的改选得到比以往更高的关注，特别是来自官方和中共党传媒。成立于1907年的香港律师会总共有20名理事，其中5名任期最长的理事在星期二的周年大会进行改选。律师会的联会在晚上8:30结束之后开始举行选举投票，结果改选的5个议席全部都由亲建制的专业派胜出，亲民主派的开明派候选人全部落败。各界关注今次改选可能影响理事会内的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全部取得5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的主导权，甚至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今次选举开始有11人参选，至少有4人被外界视为开明派，5人是亲中的所谓专业派。香港律师会的今次理事改选引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 8月13号发表评论文章，直指大律师工会今日在香港的面目已经好像过街老鼠，声言站在法律的一边是香港律师会应有的觉悟。文章指出，律师会要同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线，就不会好像教协一样丧失特区政府的认可，一朝轰然崩塌。而若果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就不会好像大律师工会一样走上穷途末路。评论警告律师会不要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随后中国各国官方传媒仿效人民日报对今次律师会选举加以批评，中共在港喉舌大公报在连续评论今次选举之后，8月23号还发表煽独派若果当选律师会势沉沦的社评，污蔑香港律师会改选理事，煽独派对此虎视眈眈，妄图全取席位，现实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说这是该会创会114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若果任由极端政治势力操控，律师会不单只会失去与政府合作的基础，失去专业组织的地位，前人的努力也都将会为之一旦，全体会员的利益都成为牺牲品。今次理事改选的五个议席全部都由亲建制的专业派胜出，亲民主派的开明派候选人全部落败。多谢大家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接任人传闻四起，习近平现身河北留学随行，拜登维持8月31号阿富汗撤军最后限期，美政府90日疫情起源调查到期，拜登将听取简报，国会报告中共有限合作阻碍美国打击芬太尼贩运，港府修订电检条例，外界批评严重打击电影创作空间。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媒体星期二24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到河北考察调研，央视在微博发布的片段可见，中共副总理刘鹤亦有随行。外界盛传北大河会议后传出政协主席汪洋或为习近平接班人，成为中共总书记的消息，不过亦有分析认为汪洋接班不可能。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23号下午到河北省蔡罕坝机械林木场、月亮山观看林木场，了解河北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林木场管理情况介绍，看望护林员。大陆百度资料显示，河北省蔡罕坝机械林木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墙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坝上地区，同北京市中心直接距离为283公里，属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内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余脉阴山余脉交接处，北部隔河和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克扎克腾旗接壤，南东分别同承德市御道口牧场和围墙县的五乡一镇相邻，海拔1100到1939.9米，区内是联河、辽河的发源地之一。蔡罕坝机械林牧场1962年由原中共林业部建立，1968年划归河北省林业厅管理。当日的官媒报道显示，习近平现身河北蔡罕坝，中共高层中可见刘鹤陪同。央视报道的画面显示，在习近平一行视察途中，早已安排好欢迎的人群要举起双手欢呼。习近平近期被不少人判定明年二十大之后连任，但先至结束不久的北大河会议各项权斗传闻释放，而其中一项是现任政协主席汪洋被盛传可能接任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美国政府官员星期二8月24号证实，拜登政府不打算延长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的最后期限。国会山报报道，拜登将接受五国大楼官员的建议，即不需要更多时间从阿富汗撤离美国公民和平民。但是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称，拜登已经要求制定应急的计划， 以防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更多撤离的时间。拜登此前曾表示，如果需要将所有美国人带回来，美国将在阿富汗驻留至九月，但他乐观地表示没有这样的必要延期。拜登上星期日22号说，我们同军方正在讨论延期，我们的希望是我们不需要延长，但我猜想将会有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展到什么程度的讨论。CNN 亦引述一名高级官员说，拜登已经同国家安全队协商，决定维持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这位官员说，拜登在做出决定时考虑到了在阿富汗停留更长时间的安全风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星期二表示，白宫仍争取在月底前令到美军从阿富汗完全撤出。五个大楼还表示，在8月31号的最后限期前，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将降至为零。拜登星期二早上和其他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召开了一次视讯会议，其中一些领导人曾主张拜登总统将撤军任务延长至九月，以便可以安全地撤离面临高风险的阿富汗人。拜登的助手预期他在同世界主要民主国家领导人召开这一次视讯会议上讨论了空运事宜，并可能解释他决定在月底完成撤离的原因。星期二8月24号，美国政府发起的90日中共病毒疫情起源调查期限结束。外媒指出，拜登将听取相关的简报，但预计该报告无法给出关于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明确起源答案。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证实，总统下令的为期90日的情报审查在星期二到期，距离未保密部分报告的发布可能还有几日时间。路透社报道引用三名美国政府官员和四名熟悉调查者的说话，由于北京不断阻碍国际社会收集关键信息，他们预计审查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一位官员表示，该报告可能会指出美方可以采取的其他调查方式，包括对中方政府的要求，这样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拜登政府在今年5月下令启动情报部门的独立调查，审查导致大流行的冠状病毒起源的两种主要理论。审查的重点包括中共矢口否认的武汉实验室泄漏事故起源的理论，以及该病毒自然起源于动物的理论。这份报告发布之际，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处理阿富汗军事情报的相关问题上，面临着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在中共病毒疫情起源的问题上，美情报部门最初强烈支持这种病毒起源于自然界的解释，但到今年这种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今年较早时候，由世卫组织 WHO 领导的一个团队在武汉和它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他们随后和中共政府人员合作发布报告，表示病毒是很可能通过另一种动物从蝙蝠传给人类，而实验室理论就极为不可能。但这个结果并未令到华盛顿满意。据悉美情报调查的人士表示，近几个月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在野生动物中广泛且自然地传播。白宫拒绝置评和报告相关的信息。星期二8月24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报告。该报告说，美国当局发现中共在缉毒方面的合作实在太有限，导致美国压制日益恶化的芬太尼贩运的努力受阻。芬太尼一种比海洛因毒素高50倍的合成鸦片制剂，和它类似药物的滥用激增引发了社会问题，亦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关注。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临时数据，打击芬太尼走私已经成为美国机构的一个优先事项。在2020年，因药物过量造成的死亡人数激增至93,000多人，而大部分与芬太尼有关，死亡人数同比激增了21,000多人，超过了一年前的新纪录。国会的报告说，尽管中共在2019年禁止芬太尼和类似产品，但是它仍然是非法芬太尼及其相关药物贩运到美国的主要来源。 中共外交部对路透社表示，这些指控是不可以接受的，并宣传他的政府有严格控制所有麻醉品、精神药物等产品的规定。美国官员建立了工作组，并尝试与北京分享逮捕毒贩网路的信息，但该咨询机构警告说，美中禁毒合作仍存在重大的差距。他说，中共监管当局经常拖延检查和调查非法生产毒品原料化学品的潜在公司和地点的要求，而墨西哥和其他外国贩毒集团则利用中国出口的这些化学品来生产芬太尼。该咨询机构说，中共在洗钱调查、刑事起诉和正在进行的案件的法律援助方面的合作都是滞后的。对此，中共外交部却说，美国不能够要求中方无条件合作，同时损害中方的利益。外界质疑，这样的说法体现出北京政府对控制向美国毒品贩卖的事项并不热心。继今年6月修订电影检查员指引后，港府24号再提出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在国安法下授权政务司司长以不利国家安全为由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已向电影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有政党斥修例严重打击香港电影业界创作空间。修例草案本周五刊宪，下月1号提交立法会首议读。检查员需考虑影片上演是否会不利国家安全，作决定时需充分考虑国安因素，并授权政务司司长指示电影检查监督，若认为电影上映不利于国家安全，可撤销影片已获发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修订同时加重惩罚上映不获批的电影，由现时最高罚款20万元及监禁一年提高至100万元及3年。至于过往一些涉及敏感题材的电影，包括《李大围城》《地厚天高》等，是否不能够上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称，当局并未有既定名单。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表示，目前未知条例对业界的影响，尤其现时仍未有案例，相信业界需要时间消化及了解条文内容。电影触犯国安法的空间、动机、案例是怎样，现在都没有一部电影拿得出来说是触犯了国安法，所以业界在很多事情都需要更加小心，向有关当局了解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这样会否有事，这样会否误堕法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使馆爆异常健康事件，哈里斯依然前往越南。塔利班被联合国划红线，60国喊停定点清除女性，承认或制裁塔利班。路透指 G7 峰会将有一致立场。南韩将立法禁止苹果、Google 向软体开发商抽佣金。企业当心黑客买通员工做内鬼，对系统植入勒索病毒。东京残奥台湾队入场 ，NHK 再喊台湾。小英子话：大家都为英雄们加油。中国青少年只能学习思想、追星、游戏、学英文，都要被驱邪扶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在亚洲出访的哈里斯24号下午从新加坡前往越南，但此时美国驻越南河内大使馆却传出异常健康事件，在延迟3小时后，哈里斯继续前往。异常健康事件指的是哈瓦那综合症，最早在2016年出现在古巴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 这种神秘疾病导致使管人员头晕、恶心、偏头痛和记忆力衰退等，引发原因众说纷纭。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大使馆遭到脉冲微波攻击。哈里斯延误三小时后抵达河内。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将此事归咎于最近发生的疑似异常健康事件。美国 CIA 局长柏恩斯说，约有200名美国官员和亲属，包括中情局官员，都出现哈亚拿综合症。CIA 认为这种综合症人为所致的可能性非常大。路透社报道，在哈里斯越南之行被推迟之际，越南总理范明正与中国大使洪波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面。23号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指责北京通过胁迫和恐吓来支持其在南海的主张，承诺美国支持印太盟友维护主权。越南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南海领土争端应根据国际法和高层共识解决，还说中方将为越南提供疫苗支持。目前还不清楚中共捐赠给越南的200万支疫苗是哪一种。战略与国际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希柏特说，中共大使坚持在哈里斯抵达前夕与越南总理会面，这个表明北京是几咁担心其共产主义邻国可能向美国倾斜。此前7月28号，国防部长奥斯丁曾抵达河内，并向该国再次送去300万剂莫德纳疫苗，使其拥有多达500万剂的美国疫苗。去年越南成功控制住疫情，但是自今年4月以来，其首都胡志明市陷入了由传播力好强的 Delta 变体新一轮疫情。奥斯丁对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说，我们期待着继续以多种方式提供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个是朋友在紧急情况下帮助朋友的做法。法广报道，8月24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人权理事会关于阿富汗的特别会议上警告说，塔利班对待妇女的做法将是一条红线。巴切莱特表示，一条基本的红线要看塔利班是否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尊重女性的自由，包括他们的行动自由、教育、自我表达和就业的权利，将是衡量塔利班对人权承诺的一个关键指标。在这个特别会议辩论期间，约有60个国家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由西班牙驻联合国代表奥罗拉宣读。在多项呼吁当中，包括要求塔利班立即停止对妇女权利维护者的定点清除伤害。塔利班自8月15号掌权以来，声称将会尊重妇女的权利，允许他们受教育和工作，并表示会保证媒体的独立和自由，但是这些承诺未能阻止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当地，其中包括数十名媒体记者，多数外媒记者都已在公司协助下撤离，而走不掉的当地媒体工作者恐将面临未知命运。塔利班战士近日一直挨家挨户寻找反对派人士，其中亦包括异议记者。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说，他收到了关于在塔利班实际控制的很多地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可信报告，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建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以密切监测阿富汗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塔利班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一些非政府组织呼吁进行国际调查，正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缅甸和委内瑞拉所做的这样。8月24号，由英国首相约翰逊紧急召开的G7领导人视讯会议，将讨论阿富汗问题，做出承认或制裁塔利班政权的一致立场。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7国领导人可能会透过这次会议来推动塔利班尊重女性权利和国际关系。而川普政府去年签署的协议表明， 塔利班并未获得美国承认是一国家。如果确定塔利班侵犯人权，约翰逊打算推动更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并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对媒体说，他赞成对塔利班实施经济制裁。塔利班早已被加拿大法律定性，他说会议中一定会讨论什么是我们能够做，又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拜登日前亦支持英国实施制裁。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呼吁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撤离他们的人员。撤离航班必须在6月31号之后继续，以便更全面地撤离所有外国国民和帮助了美国和北约盟国的阿富汗人。但是塔利班发言人警告说，如果美国将驻阿富汗部队保留到本月底之后，就越过了红线，后果自负。美国政府官员24号证实，拜登不打算延长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的最后限期。然而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说，拜登已要求制定应急计划，以防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更多撤离时间。Google 和苹果应用程式商店都会向合作的软体开发商抽佣金，但韩国正然已禁止此事。外媒指出，这个是全球主要国家之一首次采取这类限制，可能会让两家科技巨头损失一大笔钱。路透报道，韩国新法案被称为反 Google 法，禁止拥有主导市场力量的大型应用程式商店营运商强制软体商使用特定的支付系统。预计韩国议会24号将批准这项新修正案，25号进行最终投票。苹果的 App Store、 Google 的 Google Play Store 两大应用程式商店都要求店内的软体开发商必须使用内部支付系统，借此向商家抽取最高 30% 的佣金，长期以来一直为外界诟病。欧盟去年对此提出了数位市场法案，南韩去年中亦开始关注科技巨头的抽佣问题。根据南韩政府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Google Play Store 2019年在南韩的收入高达近52.9亿美元。不过对 Google 和苹果来说，这笔佣金是服务业务中的重要营收，因此要让他们乖乖配合恐怕没那么容易。黑客入侵企业系统又有新招，治安专家发现，除了透过网络攻击外，有黑客企图买通企业员工，让他们在伺服器内植入勒索软体，避开企业对外的防护系统，直接瘫痪内部。邮件安全公司官方网站表示，本月他们拦截了一批发送给客户的电子邮件，寄件人说自己与 Demonware 勒索软体组织有关，邀请收件者成为他们入侵企业内部的帮凶。信中表示，如果收件者能够在公司电脑或 Windows 伺服器上植入勒索软体，将可获得价值100万美元的比特币或四成赎金。对于有意合作者，黑客提供了 Outlook 电子软件账户和 Telegram 账号两种联络方式。治安专家指出，根据过往经验，黑客通常透过发送的钓鱼软件、转软体漏洞等方式来入侵企业网络，直接透过员工来攻击企业的情况十分罕见。为了获得更多资讯，治安人员假装上吊，尝试与黑客联系，顺利吐出不少消息，包括黑客来自非洲内及利亚，从领英获得目标公司的员工信息，原本是打算向该公司的高层主管发送钓鱼软件，借机入侵账户，由于失败才转念找内部员工合作等。东京残奥24号晚间8点举行开幕仪式，台湾代表队入场时，负责转播的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主播杉浦友纪直接叫台湾再次替台湾队正名。这次残奥会进场顺序与奥运相同，台湾代表团共11人参加开幕典礼，排序仍然是83位。 现场司仪广播依旧是以中华台北介绍进场，但是 NHK 转播再一次以台湾取代中华台北作为台湾选手代表团称呼。观看直播的日本网友对此表示，台湾就是台湾，我就是为了听这个才一直等着，本来就有些担心，但果然这次也是叫台湾，一定程度反映了日本民间对台湾及两岸关系的政治态度。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晚在面书发文说，今晚国人再一次透过转播看见台湾选手站上世界舞台，大家都为你们加油，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克服身体条件的差异，不论是推着轮椅定是使用义肢，都要挑战自己的极限，这个就是体育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力量。中共近来洗脑青少年动作一波波，打击网络游戏、追星饭圈、严禁课外补习班、上海等地小学未来禁考英文等等。同时大陆中小学生都必收集思想，让中国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及思想教育走向尽禁锢。中共央视23号最新一篇网评，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立，将青少年追星视为堕落，只享娱乐、消费、偶像等思潮下，粉丝群体以规模化和组织化成为饭圈文化，从思想到经济深度捆绑青少年。评论中大骂已经被中共除名并下狱的吴亦凡粉丝对他的劫狱语词，直指饭圈文化成为网络空间中的一股逐流，冲击青少年价值观，所以驱邪扶正，治理乱象。紧接住中共党媒光明日报发文，标题是饭圈、绘圈、游戏圈、青少年圈子乱象该歇立，清楚讲明近期中共各项整肃行动，而目前大陆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企业已遭受重创，包括游戏、娱乐及补习等产业，不止股价大跌，很多中小型企业宣告倒闭，追星网站一个个关闭，老师课外补习直接被拉出教室外逮捕，补习班关闭。同时中共规定新学期开始中小学必收集思想，且上海等原本较与西方接轨的城市禁考英文，直接掩蔽中国青少年视野及思想。
美国情报界译员报告期限到，暂时未知会否有结论。华尔街日报警告，关注新调控计划，习近平的做法损害中国经济。塔利班宣布封锁夏布尔机场，禁止阿富汗人前往。中共讨好塔利班，但是却失去巴基斯坦。和中国富豪共谋规避关税，六间公司被美国定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星期三，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情报部门展开的病毒起源调查，8月24号是提交报告的截止日期，但公众可能需要再等几日才能够查看该报告的非机密版本。今年5月26号，拜登下令情报部门对 COVID-19 起源进行更仔细的审查，尤其调查病毒起源是否实验室事故造成，并在90日之内提交报告。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情报界的审查在星期二结束。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将会首先向拜登介绍调查结果，然后再向国会议员介绍情况。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礼拜一说，通常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将非机密版本公开展示，而且总统会首先听取任何调查结果的简报。路透社报道，三名美国政府官员和一名熟悉调查报告的人士表示，他们不期待报告能够下肯定结论，因为北京先前阻挠国际团队实地访查和收集关键资讯。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莱特表示，如果主要一方不想配合，基本上没办法进行适当调查。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星期一对 CNBC 表示，他认为病毒是自然起源，但不排除病毒在武汉研究所被研究，然后从那里泄漏出来。他说，由于中方拒绝参与调查，世卫的调查变得更加困难。8月13日，世卫表示正在成立一个新小组来追踪病毒起源，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疫情初期的病例信息和原始数据，而中共就表示不会接受世卫下个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COVID-19 已经造成全球460万人病故，国际社会呼吁调查疫情源头并追究责任。中共今个月发布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华尔街日报》8月22日发表社论指出，需要关注习近平这个新的五年调控计划，这个是对投资人的警告。社论说，最近几个月当局对很多互联网公司展开调查，其中之一的是阿里巴巴，遭中共监管机构施以182.2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罚款，另一间就是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滴滴在纽约首次公开募股，筹集了44亿美元之后，他被指示停止接收新客户，网信办仲通知下架滴滴出行的流动应用程式。除此之外，北京几乎关闭了利润丰厚的货外辅导市场，还将会对食品外卖巨头美团处以10亿美元的罚款。华尔街日报指出，可以明确看出这些惩罚将会无限期持续下去。这份文件多次敦促加强反垄断执法，在美团的案例当中，反垄断执法被证明是中共一种有效的经济控制工具。中共考虑在国家安全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立法，并表示将会在规范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和云端运算等行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社论认为，从这些事件当中所得出的一个教训就是，习近平是离真的，但相对一部分外国投资者似乎仍然相信习近平将会改变方法，让中国重新走上改革之路。中共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最近试图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并没有完全关闭自己。华尔街日报说，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政治风险上赌博，但亦都要注意到习近平的计划是多么连贯，他是多么固执地要去实现他。在他执政近10年期间，他扩大了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并扩大了共产党官员在所谓的私营企业当中的作用。社论说，现在中共正在消除私营公司对党统治构成的潜在威胁。社论总结说，习近平所做的不但危及中国经济的繁荣，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也是一个警告。8月24日，塔利班宣布封锁夏布尔机场，这个决定很可能让几万名原本希望逃离的阿富汗人陷入塔利班的控制之下。该组织的发言人穆贾希德说，通往夏布尔机场的道路已经被封锁，外国人可以通过，但阿富汗人不能够走这条路。最近几日，一些前往机场的阿富汗人遭到塔利班检查站的拦截，包括那些获得西方国家批准前往机场的阿富汗籍人士。穆贾希德声称，疏散工作会使工程师和医生等专家离开，我们要求停止这个进程，这个国家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尽管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访问了夏布尔，但塔利班仍然发表了上述评论。伯恩斯礼拜一秘密会见了塔利班领导人，这个是该组织接管夏布尔之后和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接触。今次闭门会议的内容没有公开，多家美国传媒指出，今次谈判和8月31日的撤军期限有关。塔利班礼拜二声称，美军可以为其公民和承包商提供撤离机会，并宣称他们希望外国使馆继续留在该国，该组织将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应巴基斯坦和伊斯兰合作组织要求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会议上，其负责人巴切莱特呼吁建立一个机制来监督塔利班的行动，并将其对待妇女的行为作为一条基本红线。 在中共公开支持阿富汗塔利班之际，他和本来称兄道弟的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却严重受挫，那里的民众对中共的不满甚至怨恨正在迅速扩散。七月和八月，巴基斯坦连续发生的两宗炸弹袭击夺走了多名中国公民的生命，令人怀疑中共豪花了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否还能够继续运作，而这个是习近平一带一路项目的核心产业。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8月24号在新闻周刊撰文，他认为中共不单止与美国和印度交互，而且与原来的亲密伙伴巴基斯坦的关系亦都正在破裂。上个礼拜五8月20号，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达尔发生了爆炸袭击，作案者针对的是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造成两名儿童身亡，三人受伤。一个分离主义激进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声称对今次袭击负责，而在7月14号的一次汽车爆炸袭击当中，九名中国工人丧生。中共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说，最近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非常严峻。张家敦说，这两宗袭击让北京感到震惊，他们担心阿富汗被巴基斯坦塔利班当成战略后方，这样将会损害他们在该国的投资和安全保障。 New Lines 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博哈里告知新闻周刊，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反而激发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信心，该组织亦都希望推翻巴基斯坦政权，所以他们迫使北京放弃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这样就可以削弱巴基斯坦当局，有助于他们推翻现政府或者夺取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控制权。8月23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六家南加州公司因为同中国中旺控股有限公司共谋逃避美国关税而被定罪。司法部发布的文件显示，这六间公司当中有两间是女公司，还有四间是仓储公司，其中四间仓储公司总共被判17项罪名，其中包括一项共谋罪、九项电信欺诈罪和七项向海关提供虚假和欺诈文件罪。而两间女公司除了前面的17项罪名之外，还被判七项洗黑钱罪。文件披露，中旺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中国富豪刘宗田和这六家美国企业共谋犯罪，除了逃避关税之外，还通过精心策划以向南加州公司虚假销售铝的方式夸大了中旺公司的价值，欺骗了全球投资者。今次判决庭审为期九日，根据出示的证据，陪审团在8月23号宣布中旺公司、该公司创始人刘宗田、六家美国公司以及几名个人被告多项罪名成立。他们不单止向美国海关和边境局讲大话，还逃避了总计18亿美元的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文件显示，刘宗田等人的作案手段是，虽然中旺公司生产的铝托盘在美国没有市场，但刘宗田在该公司的年度报告当中方称美国的铝托盘需求旺盛，并说铝托盘被出售给在美国的独立第三方，但实际上负责购买铝托盘的两家南加州公司都是由刘宗田控制，他们通过点焊令这些铝看起来好像托盘，从而不在美国的征税范围之内。据调查，2011年至2014年间，由刘宗田控制的南加州公司进口了220万个铝托盘，这些托盘从来没有被销售，绝大多数被存放在南加州的四个大型仓库当中，所有这些都是在刘宗田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计划是要安排建造和收购铝熔炼设施，将这些铝托盘重新制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在美国出售。2019年，刘宗田已经被美方提出指控，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联邦法官宣布将会在今年12月13号对六家南加州公司进行宣判。
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刚勇突然落马之后，中共中纪委官网8月24号在头条位置通报说，中共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涉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6岁的涉行是辽宁本土派官员，曾任辽宁省民政厅厅长， 丹东市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16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8年卸任。薛幸曾经在1980年至1984年间任共青团辽宁省锦州市委副书记，有团派的背景。但他的履历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亦即是中共权力换届的十八大召开前的突然窜升。2011年1月，薛幸突然由营口市委书记升任辽宁省副省长，仅两个月之后即兼任省公安厅厅长。但薛幸之前并没有警务的经历，薛幸在辽宁政法系仅是留了两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首先清理薄熙来掌控的辽宁官场。在这个过程当中，辽宁省公安厅厅长再度调整，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大伟2013年跨省出任该职至今。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快就打低了政法王周永康，但是就仍然未能够完全掌握有刀把子之称的政法系。现在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习近平又开始深度整肃政法系统。8月18号，中共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进驻辽宁省，开展第二轮政法整肃。五日之后就发生了薛幸主动投案一事。而且在薛幸之前担任中共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文喜，刚刚在今年一月落马。所以观察人士认为，与其说薛幸的落马是习近平和团派的较量，倒不如说这个是习近平在清理刚增核心重地的政法系。这个同浙江杭州发生的事有相似之处。虽然周江勇被归为习近平的亲信、浙江新军，但是习近平在打击疑似为江泽民充当白手套的马云的时候，亦可以毫不留情地将周江勇落马。在通报薛幸落马消息的同时，中共中纪委还在头条位置报道说，中纪委国家监委在8月20号召开了中央政法机关队伍教育整顿监督执法工作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习近平的旧部兼亲信、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主任杨晓道。杨晓道在会上要求各纪检监察机构提高政治站位，推进对政法系的整肃。他说，中央政法机关是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特殊重要地位，纪检监察机关要支持中央政法委推进教育整顿工作。这个被认为预示政法系大风暴的来临。外界认为，习近平只要军权在握，以及切实掌握中央警卫系统，他的地位就很难受到挑战。但是从习近平在7月超常规的征召野战军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副局长来看，他的确有危机意识。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提出第三次分配，打击高科技企业，都有从江派手中抢夺钱袋子的意思。同时他又重手整肃刀把子政法系。预计随着二十大临近，中南海的内斗还会持续上演。陕西近日多地出现暴雨，汉中市勉县城区前日最大降雨量237.7毫米，创落这个县有气象监测数据以来最大的纪录。汉中勉县的汉卫渠被冲垮，导致勉县洪灾严重，多处山体道路塌方，多个镇停水停电，通讯中断。截至23号，至少6万人面临无水无电的困境，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人民币。大陆媒体24号报道，勉县自来水公司主电缆和机房被浸泡，全城有6万人遭遇洪水困难，占全城2/3的人口，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城区6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最深的达到60厘米左右，1000多部汽车被浸。勉县长沟河镇道路损毁严重，多处有山泥倾泻， 全镇停电，冇通讯，外界完全联系唔上。当地唔少居民喺微博发布涉水而行嘅图片。另外，西安蓝田县嘅三名电信公司员工上个礼拜四冒住暴雨前往受灾地区抢修通讯线路，途中失联，将近四日过去啦，救援队至今搜查冇结果。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